Hello，大家安安，我是水母太太。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可以让我盖盖了，不然真的快要疯掉。因为自从来以色列之后，跟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就比较少，因为距离很远又有时差，就很想念台湾的亲人朋友。而且原本今年4月要回台湾的，本来超级期待的哦，结果因为疫情爆发，整个就是无言。我真的就是觉得从天堂掉进地狱，就是本来是雀跃的心情，然后就被这个疫情打乱，超级难过的。我现在超级想要大吃特吃台湾的东西，什么那个霸王呐、蚵仔米刷，什么珍珠奶茶，通通都给我来一份。我真的太想念台湾的食物了，超级想念。当然就是更想念台湾的亲人跟朋友啦。那美食就是附带条件这样子。那其实自从去年来以色列之后，一直有收到各方朋友的关心，就是大家有的时候都会问我说，在那边还好吗？过得怎么样啊？习不习惯呐？那其实就是会觉得还蛮窝心的，就是有收到大家的讯息，虽然说大部分都是文字表达，但我觉得这个其实就是现在我唯一可以跟台湾亲友的联系方式了。那其实之前一直会想说，好像跟台湾的大家越来越远，就是我快要变成边缘人的感觉。但是其实台湾的新闻什么，我都还是会看就对了，就是不要让自己变成山顶洞人。可是很明显，就是跟大家的话题呀，就是有点脱节。因为以前跟朋友聊天，大家都是在抱怨公司什么主管、老板很瞎啊、很无脑啊什么的。那可是因为我现在来这边，语言还不通嘛，所以也还没有工作，加上现在的疫情这样子，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做什么事。可是相对就是台湾的防疫做得很好，所以大部分朋友就是都还是正常工作、正常生活。有的时候就是会很想要打电话给朋友，就是用那个网络电话。可是因为时差的关系，会觉得有点不好意思。因为其实像我跟自己家人，因为我爸爸妈妈他们都退休了，那妹妹现在也在家里上班，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是我平常这边以色列下午的时间，我打给台湾的家人，大概是他们的晚上8、9点左右，所以其实都还可以小聊一下，有的时候也是聊快1个小时都没有问题。可是想要跟朋友聊天的话，就可能要事先预约。就之前有跟几个朋友有聊过，就是真的要事先预约，因为我觉得大家上班都很辛苦嘛，然后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自己的作息。那有的人可能家里有小朋友要照顾，所以那个时间会很难抓，而且可能不一定会有一段完整的时间可以空给我，比如说聊个20分钟啊、半个小时这样子。因为有的时候跟朋友聊天，就是其实你在国外，我想要跟朋友视讯聊天，我会觉得是一个很珍贵的机会。然后有的时候聊得很开心，一不小心就聊了1个多小时，然后很嗨这样子。那其实久了会觉得就是很想念大家，会想念大家的声音，然后也想要看看大家怎么样，因为大家都在台湾，然后我一个人在这边，你们看不到我，我也看不到你们，就是大部分都是文字讯息的问候。那因为其实我 LINE 有蛮多群组的，其实我也会跟朋友分享这边的事情，但是就是常常就是我要一直复制贴上，复制贴上到每一个群组，或是贴给不同的人，就是一件事情我要讲很多次。有的时候会想说，诶，我干脆录一段语音讯息过去好了，跟大家分享。可是想说，诶，搞不好有人就不想听我的声音。然后，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 一直想要找一个方法，就是可以跟大家分享我在这边的生活。当然我不是想说我这边生活多有趣啊多嗨，其实没有，就是会觉得蛮平淡的耶。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我来这边一年多，就是没有什么太轰轰烈烈的经历，而且从今年年初疫情就爆发，那很多地方都关了，就是你更没有办法出去玩啊，出去探索。而且我又是一个很懒的人，我之前有曾经幻想过我要不要开一个部落格啊，写我在以色列干嘛干嘛这样子，或者在 Facebook 分享，可是我就是很懒，就是打字很懒，然后 po 文你要编辑文字要编辑图片啊，我就觉得我光是想到我就整个人就瘫掉就灭火。然后就是最近我就是发现，其实我是前几天才知道有 podcast 这个东西，我之前真的不知道有这个东西哦。你看我称呼它为东西，就是一个媒体吧，就很像广播的东西。因为其实我也平常比较没有在听广播，我也很少去看什么 YouTube 啊什么，都是最近因为疫情很无聊才开始看的。那主要就是会想说如果跟朋友视讯的话，就是可能有的时候会打扰到大家的下班后的休息时间，就是可能都要特地约假日啊什么，可是假日可能大家又要陪家人啊，或是有自己的事情。后来我就想说，诶，有 podcast 这个东西，那我干脆就我用录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我想要跟朋友分享的东西。那也是一个记录啦，就是因为其实很多家人亲戚朋友，就是我们有的时候赖聊的时候，就是他们也都是会问到很多相同的问题，比如说诶，你最近过得好吗怎么样，那我就是会一一回答他们，或者是他们看到台湾新闻讲以色列发生什么事，然后就会有朋友会紧张会担心问我说，诶，我还好吗什么。因为其实大家对这个国家，就是其实连我自己都还没有很了解，其实我来之前就觉得这是一个位在中东的一个国家，其他就是一问三不知，就是来之后才慢慢的去体验去习惯。那当然现在还是在探索的部分，毕竟我也才来一年多，然后去过的地方跟认识的人都不多，就很少，我在这边根本社交圈几乎是零，就是大概只有少数一两个朋友这样子，就觉得我的很大，大概99%的我都留在台湾了，就是我的所有的回忆呀、家人朋友，还有就是我以前就是我在意我珍惜的很多的东西我都在台湾。那因为跟我先生结婚，我先生他是台湾人，可是他很小时候就来以色列，然后他现在在这边工作，那没有办法，因为结婚了，那想说那就也只能来这边，反正就先住住看嘛。然后现在已经撑过了一年多，看我可以撑多久。哦，那其实就是想说可以跟大家聊一下我的情况。因为主要是有时候会听到朋友或是亲戚会用一种很关切的语气问我说，诶，你在那边还好吗？以色列是不是那个头发都要包起来？这个像阿拉伯人一样啊，那个就是女生要蒙面什么？其实没有，其实这边的人都穿的超级辣的。就是当然你除了那个宗教，就是你犹太教的人以外，大部分的人就是都穿的非常的很休闲，就是什么牛仔裤啊，或者很凸显身材的什么都有，就是大家都穿得很随性，没有说你要包东包西这样子。就是你是犹太教的人，可能你的限制会比较多，可是一般的人就是一般的穿着。那就是我其实常常会被朋友跟家人问到，就是到底以色列这个国家安不安全？就是不管是我来之前还是之后，就是 就大家真的对这个问题，大概每见一次面就会问一次。那其实我自己住下来住1年多的情况是，我觉得还蛮安全的。就是它虽然好像是你打开地图看，它是处在一个很微妙的地点，就是它四周的国家啊的一些政治情势，还有有的国家可能像是附近的黎巴嫩啊、叙利亚，他们也是战乱很多。那以色列他们自己也是常常跟别人打来打去。可是真正住在这里，我觉得可能跟你住的城市有关系。有的城市可能就是比较安逸，那有的城市相对可能危险一点，需要小心一点。但我目前没有遇过什么很危险的情况，就是你一个人走在路上，好像就是跟平常走在台湾的感觉一样的，就是没有人会多来跟你讲什么就对了。虽然说我是东方面孔，可能有的人会多看几眼，因为这边东方脸孔真的蛮少的。那我是听说在以色列的台湾人目前可能就100多个这样子。就是不包含其他的亚洲国家，就是台湾人大概就100多个，然后分散在各个不同的城市，所以你走在路上的话，就是会非常的显眼。那其实，像其实每个国家，他们一定可能就会有小偷啊、抢劫啊什么的，那就是自己小心。你到人多的地方，你本来就是要注意自己的随身的东西。那自己一个人出门，或是比较晚上出门，你本来就是要多加提防警觉。但是其实我觉得以色列算治安还不错，虽然说大家觉得它可能是一个处在战乱中的国家，但是我觉得实际住之后，没有想象中或是台湾新闻讲的那么的可怕就对了。而且路上常常会看到带枪的军人，他们可能就只是在那边休息或是买东西吃而已，所以会觉得比较不会有那种作乱分子在街上突然在那边制造事端，因为其实很多军人都在路上嘛，一有什么情况，他们就会去处理。那我自己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有一次就是在一个蛮热闹的地方，也蛮多观光客的，然后有很多店啊，有很多小店啊，餐厅，然后很多人都在排队买食物吃，然后就看到一个穿着洋装的女生，头发长长的，然后身材还不错，然后那个裙子到大腿一半这样子，但是他就背着一个步枪，就我瞬间就觉得哇，好帅哦！可是其实那个就是休假中的军人，他们这边的军人其实你休假你还是要把枪带在身上，以防有什么突发事件，你可以赶快的去处理。所以你如果在路上，在以色列这个国家的路上看到有女生穿得很辣、很漂亮，然后身上背一个枪，那个就是休假中的女军人。OK，这个跟大家分享。所以其实以治安来讲，我觉得是 OK 的。当然，我觉得还是台湾啊，因为台湾你可以半夜然后去便利商店买东西。那这边的话，我是还没有试过半夜自己出去过，因为你半夜出去也没有什么店可以买东西，都关的，跟台湾不一样。那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因为以色列的它的地理还有它的历史的和宗教因素比较特殊，所以其实你要说这个国家有危险嘛，其实也可以这样说，因为其实你常常就是会听到防空警报的声音，就是有飞弹来袭。它这边就是飞弹在你头上飞来飞去，是以色列人的日常。不是说那种真的飞弹这样从你头上呼啸而过，那个太可怕。我说的是，就是常常会有防空警报，那这边的防空警报就是常常会 发生，所以你常常会听到那个声音的时候，你要赶快去，可能你要跑到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那通常听到这种声音的时候，我都是在家里，因为通常都是在傍晚或是晚上，就可能吃饭时间或是睡觉时间的时候，就会有那个飞弹来袭的警报，可能就是他们比较喜欢在这种时候攻击吧。那其实一开始会蛮紧张的，就是会很担心害怕如果真的被打到怎么办。但其实来之前像我老公跟我老公的家人其实就有说，他们已经习惯了，你只要你就是待在家里，你安安分分，你不要出去乱走，你就是等那个声音过了之后就好。那我一开始我去年来这边的时候，我觉得那个飞弹来袭的频率还蛮高的，大概每一两个礼拜就会听到。那听到之后，我们就要赶快跑到家中四面有墙的地方，就是在那边站着或坐着等那个声音过去。因为我们现在住的房子算是早期的公寓，我们住在一楼，所以它没有那种比较先进的防空洞的设备。他有的比较有钱人的家里，他们会自己盖防空洞，比如说在自己家的地下室啊，还是哪，就是盖一个区域，就是比较铜墙铁壁的一个空间，然后全家人待在里面躲着。那现在以色列也盖很多新房子，那比较新式的公寓，他们就会自带防空洞功能的房间，就是通常每户人家就会有一个房间是有这种就是比较防御功能比较好的，它会就是这个房间你向外的那面墙会做的特别的厚，那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金属啊，就是很铜墙铁壁的感觉，然后窗户也是可以整个关死关的很紧密的，就是你那个房间就是一个小型的防空洞。那通常这边的人会把有这个功能的房间当做小孩房，就是小孩平常就是睡在这个房间，然后当有那个防空警报的时候，全家人就是跟小朋友一起躲在这个房间来等那个飞弹过去。那其实这边的人会习惯飞弹，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其实很难真的打到人。应该说这个飞弹其实并不是我们一般电视上看到就是那种很厉害的战斗机发射出来的那个火力很强的飞弹，其实不是，其实它就是一些邻近的国家，就是可能巴勒斯坦啊，主要是阿拉伯人，他们会投掷一些装有铁钉、石块或是一些金属碎片，就是一些锐利会造成杀伤力的东西会投掷到以色列。它不是真的会那种碰爆炸的火药，当然也有，可是就是几率比较少，因为可能就是经费的关系，他们其实没有像以色列有这么强大的火药，还有在军事方面没有以色列这么厉害，所以他们就是丢这些东西来干扰那个以色列。那以色列他军事厉害的地方，我觉得有一个地方很强，就是他有一个防御系统，他可以在空中拦截别地方投递过来的飞弹。那这个系统他们叫做铁穹，钢铁的铁，苍穹的穹，它就是可以去侦测你那个有飞弹来，它就去侦测，它会去侦测说你飞弹大概会落在哪里，然后它会发射出防御飞弹，直接在空中把别人丢过来的飞弹给炸掉，就等于说你在空中那个炸弹就已经灰飞烟灭了，就是不会影响到自己的国民。那这个系统我觉得它厉害的地方是它的准确度蛮高的，那基本上是有将近 90%， 大概 88-89% 的准确率是可以把 飞弹给打掉，而且它可以就是蛮精准的预测出这个飞弹会落在哪一个城市的哪一区。那如果它侦测出落在这一区的话，这一区就会发出防空警报，那大家就会有所警觉，就可能要赶快找地方要躲一下之类的。那最近它这个系统好像又有再更精进，因为像之前可能是侦测出这个城市会被飞弹打到，那它所以这个城市就是发出防空警报。那现在有在精准到这个城市的哪一区，就是它只针对那个区域做防空警报，就不会干扰到别的区域，因为别的区域他们不会被炸到。那如果说发防空警报，其实还是蛮扰民的，因为大家都要放下手边的事情，然后躲在一个地方。那其实我自己的话，我都是在家的时候才会听到这个防空警报声，因为平常傍晚其实都是待在家里的。然后有的时候你除了这个声音之外，防空警报的声音之外，你还会听到你从你们住家的天花板上，或是好像我住的这个公寓的外面上面会听到砰砰的声音，就有点像放烟火的声音。那个其实每一个声音就是代表说这个防御系统它炸掉了一个敌方丢来的飞弹，就在你头上这样砰砰就把它炸掉了。所以当你有听到那个砰砰的声音，其实代表这个飞弹离你蛮近的，等于说就在你居住的那一区的上方的天空附近。所以如果没有这个系统的话，可能大家的家就会被炸得乱七八糟。但是其实这个系统它不是说你随便投一个东西过来它侦测到就全部把你打掉，它不是，它只会在有人居住的地方去反击。如果它侦测到这个飞弹会落在可能没有人的地方，可能就是稻田或者可能郊区的工厂啊，非营业时间就是都没有人的地方，它就不会去发射，就让它自己在那边爆开。因为呢，它每发射出一个防御的飞弹，它那个成本很高，因为就是以色列它在军事上是投入了非常多的资源。那你别人随便投来一个可能用铁钉或是石块做的东西，其实不用需要什么成本，它就是地上捡一捡的，然后你这样你打掉一颗，我们以色列自己花费很高的成本，所以他会去判断说哪一边是需要去防御，那哪一边就是让他自己原地炸开这样子。因为他炸开的话，就是因为不是火药，所以不会整个爆掉，可是还是会有一定的杀伤力，可能那个钉子啊乱飞什么的还是很可怕，所以就是还是要小心，不要说好像我们有防御系统然后就很大意，我觉得还是小心为妙，就是以防万一，这样不怕一万只怕万一。那如果说在自己家里遇到的话，我觉得比较不用担心，因为你有自己家的地方可以躲嘛。那户外的话就可能比较麻烦，就是如果说你刚好在以色列旅游然后遇到那个防空警报，其实这个几率真的很小，因为通常比较不会发生在热门的观光景点。那如果你真的很倒霉的话，你就是在户外然后听到防空警报了，你就是看附近你有什么商家，就是有什么室内的地方就赶快跑进去就对了。那如果说很不幸都没有室内的地方，就是可以找个比如说有墙壁或是有柱子的地方，就是任何可以挡住你身体的地方，帮你挡掉一些灾难的那个墙壁，你就去跑在那边去躲一下。那如果说真的非常非常的衰，你当时在一个超级空旷的地方，比如说大草原啊，然后公园，就是没有地方可以躲，那你就只好就是趴下，就是你尽量身体越低越好，然后你可能稍微用手保护你的头部，因为它那种 炸弹炸下来就是有铁钉的那一种，它会向上或是向斜上方这样喷射出去。那你身体越低的话，那你就是被炸到的几率会稍微小一点，就是减少一些杀伤力，就是可能还是会受伤，可能，但是比较不会那么严重，就是降低那个致死率，好可怕。不过主要还是看你在哪一个城市，有的城市它可能距离太远，它就射不太到这样子。那有的城市就是离那个发射的地方，就是像常常那个加萨走廊就会丢那个飞弹过来，那可能邻近的城市就会比较危险。那像我住的地方，我现在是住阿什杜德，阿什杜德就是中文翻译是这样。他就是我老公是有跟我讲过说，我们听到防空警报的那一瞬间开始往后推45秒是黄金逃脱时间，就是它会有个距离，就是看你那个城市跟那个发射地点的距离，你可以，如果你是住在那边的人，所以你久了可能就会习惯说，诶，大概你这个防空警报响之后你有多少的逃生时间，然后大概过了那个时间之后，如果那个飞弹真的有炸到的话，就会听到那个砰砰的声音。对，这个是就是跟大家的经验分享。那其实我觉得这边的人已经算蛮淡定了，因为其实我一开始会觉得就很可怕，就是有一次去年好像5月还是6月的时候，就是有一段时间蛮频繁的，然后又有一次是在晚上要睡觉的时候，然后那个警报一直响一直响，我就觉得超级可怕，我整个人就是已经几乎是哭出来了。那其实后来就慢慢习惯，而且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疫情的原因，我觉得今年的那个飞弹来袭的频率相较去年低很多，大概是2-3个月才会听到一次那个防空警报。所以就是再次跟各位关心我的朋友说，不用担心我，我在家里很安全。其实在这边会发现好像大家心脏都蛮大颗的，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就是处在一个战乱的地区，所以我觉得这边的人就是有一种随遇而安的感觉，他们会把重点放在目前的生活上，就是比较务实。那因为你飞弹来了，你真的要炸，你也没有地方可以跑，这样子就是好像用一种很淡然的心情去看透一切。因为之前还看到就是有人，他们还会特地就是跑出去看那个空中被那个炸弹被拦截的那个痕迹，就是可能会有那个烟啊，会有一点那个碎屑这样子。那其实如果是在外面的话，就会发现哦，大家如果比如说你在百货公司，然后听到防空警报，其实大家都还是继续逛耶。那有的人可能都还是可能就是跑到可能商店里面躲一下，可是基本上大家都是好像当成一个他们的日常的一个 BGM， 一个背景音乐，就还蛮妙的地方。那我印象有一次蛮深刻的是，那次真的是有被吓到，好像就是前2个月，我就是那个时候跟老公去比较一个南部的城市去玩，然后去海边吃完饭之后准备回家，然后要过一个马路到停车场，我就听到一个声音，就有点像警笛的声音，可是我当下觉得好像是救护车的声音，只是我没有看到哪个方向有救护车开来。我想说那应该还有一段距离，我想说那我赶快过马路好了，就是不要挡到那个救护车。结果我过马路过到一半，突然我老公就是把我往反方向拉回去，我想说他是不是拉错方向，因为我们是要到那个停车场。结果我就发现就是所有人都以一个跑步的姿势 就大家就是冲到那个附近路边有一间便利商店，我那个时候才发现那个是防空警报，那个不是救护车，我整个傻眼，就可能太久没有听到那个声音，然后就是反应迟钝，然后警觉性降低，然后突然就大家全部都塞到那个便利商店里面，然后瞬间就是爆满的状态，然后那个店员也就是一脸懵的感觉，好像就是为什么在他上班的时间发生这种事。然后我那个时候心里就觉得天哪，因为我是第一次在外面户外，因为那个海边你基本上没有什么建筑物，建筑物就是你还要再走回去那一排有餐厅的地方，不然就是最靠近我们的那个便利商店。我就整个就是很多那个电影的场景在我脑中闪过，就觉得好可怕，就很像灾难片。因为当下我老公就很快，他拉着我进到那个便利商店，然后尽量把我往那个便利商店的最中间的那个走道塞进去。因为那个便利商店算是蛮方正的，然后就把我塞到那个便利商店的中间的那个货架旁边。我那时候就很紧张，因为那个便利商店其实它没有什么很厚的墙壁呀，它可能外面就是玻璃呀什么的，你那个一扎那个玻璃就裂开了什么的，然后我就会想说，天哪，怎么办？虽然说是在便利商店，如果说我们被困在这边，好歹也有一些东西吃，可是如果东西吃完的话，就是会不会上演那个电影里面人性的黑暗面，就大家开始抢资源啊、夺物资什么？因为那时候里面人真的超多，然后也有很多小朋友。然后我那个时候就想说啊，天哪，我不要自己吓自己，我就想说，我来看一下那个货架上有什么商品转移注意力。结果下一秒我就发现，我旁边都没有人了，大家全部都走了，鸟兽散，那个警报声一停，全部的人都往便利商店外面走去，然后就剩我站在那边，然后我就跟店员互看。这个感觉真的超级微妙，就是上一秒你好像就是世界末日超紧张，然后下一秒就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然后自己很像白痴一样，然后在那边很担心，很紧张。后来我就也是装没事的走掉，就是真的超级微妙的，就是那一次感觉真的非常的印象深刻，超好笑的。就是现在我是因为就是没有被炸到，所以才可以在那边笑着讲。可是其实，在比较接近边界的城市，其实那边的居民可能生活会比较胆战心惊一点，因为那个飞弹比较常会打到他们那边，他们可能房子啊或是工作的地方就毁了，都要重新来过。就是这个其实，在以色列发生是很频繁的事情，那可能是刚好就我比较幸运，都是在比较安全的地方这样子。好，那飞弹的事情大概就是聊到这里，之后有新的东西会再跟大家分享，如果有什么新的情况再跟大家报告。那目前是都安全啊，我个人觉得，所以就是也是跟台湾的家人跟朋友报平安，就是我在这边就是。其实不用担心说，我们旁边都是可能很多敌国啊，或是战乱。我觉得以目前情况，我算是过得还蛮安逸的，跟很多人比起来。那之后可能就是会，慢慢跟大家分享一些以色列的生活的趣事吧。其实这边还蛮无聊的也就是没有什么太多的娱乐，就对我来说，但是还是有一些事情可以分享，例如一些冷知识啊，或是一些他们会遇到一些很奇葩的人，然后一些很神逻辑的事情都可以跟大家讲。其实我已经跟我大部分朋友都已经讲过一轮了，可是我觉得，我可以就是用录的方式，就是再更仔细的跟大家聊，就是其实就是一些生活琐事啊，因为我平常，因为现在也不能出去工作，没有工作，那在家白天就我一个人，然后都没有人可以跟我讲话，就是白天的时候就很安静，有的时候安静到我会突然岔起来，就是很像那种惊悚片要吓人之前的那一段很安静的 时间，我就有时候会自己吓自己，就觉得怎么那么安静，然后很恐怖这样子，所以想说我就用瞎聊的方式来跟大家就是分享我在这边的生活，但也不是完全讲以色列的事情啦，因为其实我来这边才一年多，所以我可能有时候还会再跟大家讲一些我之前在台湾待过的一些公司啊，然后遇到 一些奇人异事，一些很神奇的老板或是主管的辉煌事迹可以跟大家分享，就是蛮好笑的，因为其实有的时候一个人在这边会有蛮多负能量的，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是什么化负能量为正能量嘛，就是希望可以娱乐大家，自娱娱人，就是不要好像自己把生活搞得很枯燥这样子，所以之后可能会有很多瞎聊的事情，就是可能想到什么就讲什么啊。好，我希望宣母该该叫这个东西可以持续更新下去，因为我之前也是几个月前也是办的什么 IG 啊什么的，然后想说每天 po 一张照片，然后每两个礼拜就破功，就荒废了。好，希望这次可以有毅力，因为毕竟只要讲话就可以有东西出来，都不用编辑什么东西。OK， 再次感谢台湾的家人朋友的关心，我还活着，不用担心我。下次再跟大家瞎聊咯，拜拜。